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圣诞节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嗯，
那最近我们在分享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专题叫做一人一首圣诞诗歌。
嗯，
那上一次呢我们都各自分享了在自己的经历或者说记忆深处的诗歌呢，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叫做欢呼圣诞夜。
嗯，
是来自于那个早年间的一个赞美敬拜的团体，叫做野地百合。
嗯，
对，为什么叫早年间呢？因为后来野地百合的这个团队呢，是对外宣称解散了。
对，
后来又重组，就变成了叫耶西亚的一个团队。欢呼圣诞夜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呢叫反口草。比如说像新的归回呀，真爱在呼唤呐，这些诗歌都是他的作品的。
据我了解，反口草他其实在前期野地百合这样的一个成立的时候，他主要是创作人。
对，是的，
创作。然后呢，另外一个
他一般也不唱啊。
对，另外一个跟他配合的一个弟兄就是唱为主。
嗯，
所以当时大家以前听的歌很多都是就是他们有其他人唱，但是歌曲基本都是由反口草去写的。
是的，是的。
这位弟兄现在在一些地方服侍。
对，那欢呼圣诞夜这首歌呢，对我来说为什么他印象这么深刻呢？是因为在我受洗之后吧，因为我大概2008年左右受洗。那受洗之后有一段时间呢，坦白说我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啊，包括教会生活呢是比较弱一些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一度我是没有去到教会的。但是后来的话呢，大概我从我受洗过后过了1年多的时间呢，我就参与教会的这个圣诞节的活动。我常常会觉得那个算是我正式参与服事的一个起步的阶段。虽然那一天教会的圣诞活动我所参与的部分是非常少的，有点像是就是打打杂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也不会乐器，然后唱歌也不是多好，就是在整个圣诞活动过程当中参与一些其他的琐碎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就是欢呼圣诞夜这首歌对我个人的影响或者说让我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一想到哎，我们要分享这个圣诞相关的诗歌，除了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欢乐圣诞佳音之外，
对对对，
那就是这首歌了。
对，
因为我常常视这首歌为我服事的起点。
哦，
对，所以呢就想借此机会也跟大家来分享。而且他这首歌呢也确实是带出一种普天同庆的感觉呀。
嗯，好的，
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唱这首歌吧。
嗯，
天使和天君在高声歌唱，野外的牧羊人欣喜若狂，这是以色列殷切所渴望等待的大君王。普天同庆，这圣诞之夜，万民欢腾，这美好时光，让我们高举幸福的双手来欢呼主圣洁羔羊。伯利恒的大街是万人空巷，大卫城的旅店也没有客房，灰黑的马槽，灰黄的麦秆，迎接了主的担架。天使和天君在高声歌唱， 野外的牧羊人欣喜若狂，这是以色列所殷切渴望等待的大君王。普天同庆，这圣诞之夜，万民欢腾，这美好时光，让我们高举幸福的双手。
不知道是因为我以前唱的时候嗓子状态会好一点，
不不不，
还是因为当时他们唱的比较低？
不是不是，我可以判断，我一秒钟判断出来，那会你还年轻，现在老了，
确实十多年前的事儿。对，其实如果说这个比如说配乐各个方面再丰富一点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很欢庆的这种氛围。当然呢，其实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副歌的这个音高啊还是比较偏高的，最高音呢去到 C 调的高音的发的这个位置。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很难唱，所以呢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个歌呢再降上两三个调。
其实呢这是跟创作人有关系，
对对
对吧，
我理解。
因为呢如果是大家有去听野地百合起初第一张就唯一一张
最早的那个
唯一一张专辑，
对对对，
就是创作人他自己平时有可能他自己会唱，但是可能他的音域偏高，
对对，
他写出来的歌基本我记得在《防空草》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很多他都是音域跨度很大，
对对对，
然后呢都是偏高的，然后男生唱特别高亢的感觉，
是是是，
对，所以呢就是特色就是高和宽，
对，
就是那个音域哈，
音域跨度太大了。
所以呢，如果你说降下来，可能降两个调、三个调可以，但是呢，那个哆来咪可能唱下来感觉偏低了，
哆来咪，
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在那里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但是呢，当一首歌高亢的时候，当然就需要唱歌者他自己要够气、够力，
对，没
够声量了
啊，
还有。他这么大的时候其实如果多一点人一起齐唱，就不会显得有点撑，
对，
难受，对，
没错，
如果多人唱就感觉大家的饱满度高一点，
对对对
对
对对，
是的。
哎，我其实在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是这首歌为我服侍的一个起点，所以我就一唱起来我就觉得啊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时候一样。那虽然呢觉得这个气力不够，哎，我觉得也很感恩还能唱得上去，对吧？对，那接下来呢 Mary 吗？ Mary 要分享哪一首歌啊？
是普世欢腾。
哦，好，普世欢腾一首经典老歌。
就
为什么选这首歌？
就是圣诞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普世欢腾这首歌。
哦，明白。
因为也是我在有这个圣诞节的记忆的时候，就是这一首歌好像是就一直在环绕着整个圣诞节，
就是那个氛围，
对，但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高亢的那种，
就是那个
感觉的
那个版本，是吗？
我当时是在教会主日学看有关圣诞节的一个小的动画片，
对，
然后呢这个动画片它的那个配乐就是用的普世欢腾，然后它是用非常这个清亮的声音，它特别的欢快，就特别像那个 不知道大家这个有对《家有儿女》有没有印象，就是非常像
那个他的那个小音效，
对对。然后后来在之后圣诞节参与服饰的时候弹这首歌，
经常，
对，经常弹了，
每年必唱，
每年必唱，对，
对对对，
是的。
嗯，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普世欢腾歌》。
好。
欢腾，救主下降，大地皆他君王，为愿中西预备地方，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主治万方，民主首当歌唱，我也红山势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罪恶忧愁不容再长，仕途荆棘消亡，化周为恩，无怨复解，到处住着流畅，到处住着流畅，到处到处住着流畅，主借真理恩赐万方，要使万邦证明，上主公义无限荣光，主爱奇妙莫名，主爱奇妙莫名，主爱主爱奇妙莫名，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皆他君王，为愿中西预备地方，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主治万方，民主首当歌唱，我也红他山势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罪恶忧愁不容再长，仕途荆棘消亡，化周为恩，无怨复解，到处住着流畅，到处住着流畅，到处到处住着流畅，主借真理恩赐万方，要使万邦证明，上主公义无限荣光，主爱奇妙莫名，主爱奇妙莫名，主爱主爱奇妙莫名，主借真理恩赐万方，要使万邦证明，上主公义无限荣光，主爱奇妙莫名，主爱奇妙莫名，主爱主爱奇妙莫名，
是不是够儿歌版的感觉？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一听的版本就是普世欢腾，就是来了，这个感觉是这样来的，
对对对，
然后整个很大气，然后呢就对整个合唱就大大声的出来了。
但我觉得其实欢快的版本是符合的，因为他这首歌是四二拍的，
像 Mary 说
圣诗嘛，圣诗嘛，
他小时候是因为在主日学吧，或者
看动画片这种，
他听的那个版本就成为他的一个第一印象
记忆。
像我呢，从小就是在听到这个古版本的时候呢，一出来一想到普世欢腾的哦，那个 feeling 就是那样子，
对对，是的，
哎，
是的，是的，是的，
是。然后呢，这首歌没有超出哆，也没有超出哆
啊，对对对，
哎，它的特色就是
就在这个八度音之内，
第一句就是耶稣降生，
对，
哆西拉嗦发咪，
从上往下，
然后呢，从下又再上去，嗦拉西哆，这样子，
对。
亨德尔的创作，他确实是很有一些
神学，
对神学理念，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灵里的感受的东西，
嗯，
把它给展现出来，
没错，没错，
对，真的，我觉得很棒的，对。
对，
这首曲子呢，歌词是在1719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公理会牧师叫以撒华兹，
嗯，对对对，
然后他根据旧约圣经诗篇的两个版本去做的这个词，
嗯，
曲呢就是刚刚说由亨德尔，
嗯，
亨德尔他其实 写过一册这个弥赛亚神曲
啊，对，是的，
所以这个可能他的这首歌的作曲隐隐约约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弥赛亚神曲的一点小影子在，
应该就巴洛克时代的风格了哈，
巴洛克时期的一种歌剧，
对，
然后它是多声部，
啊，
我发现这些圣诗如果是用多声部去弹，会比一个声只弹一个主音
主旋律
要丰富的多，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首歌我刚刚就是弹的时候用了一些和声，
所
以发现这个声音就更丰富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也可以顺带的再次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现代教会里边我们对于诗歌的选择究竟应该怎么去判断。比如说传统圣诗，刚刚 Mary 讲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多声部的问题。那么多声部我们很简单来理解，要么是乐器多声部，要么呢是人声多声部，那要么呢是乐器人声都多声部。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数以及它的这个声部比较丰富的一个合唱团，再配上一个管弦乐团，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是非常非常让人能够感到震撼的。
对，
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更好的体现出传统圣诗它要表达的东西。我自始至终是认为呢，就是在传统诗歌尤其是这种古典音乐的这个部分里边，它试图透过音乐本身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多出来很多的，就是不只是停留在歌词的内容上，好像他唱了一个什么歌词而已，他要透过这个音乐包括这个声部里边的各种乐器之间的配合，才能够体现出更丰富的内容。那我们仔细想一想，套用在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教会，尤其国内的教会，坦诚讲，音乐的配置啊，真的达不到这个程度。达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又一直想着说啊，我就要唱圣诗啊，又怎么样呢？你就发现这个确实啊，就是会有一些损失在里边，
少了一点味儿。
对，少了一点味儿。
是的，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
对，
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传统圣诗尤其是这个歌词里面，它包含了很多神学的理念，但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虽然它包含很多神学理念，但由于它的表达过于文言文，那么是否还适应于这个时代？那今天当我们说教会应该唱传统圣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再次翻译的兴起来
啊？
我是感觉如果是圣诗，例如这样子的，我的想法就是不要改。
我明白你表达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让它有足够的传唱度的话，是不是让习惯普通话的或者说现代这种白话文的人听起来更清楚
更流畅
会更好
更清晰。
在此基础上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上一周排练的时候就是也是排练圣诞节的这个圣诗，
对对，
然后他们想要在这个圣诗的基础上加一些就是超出这个和声范围的一些加花。
离调的吗？你的意思是？
也不算离调
啊，
就比如说荣耀歌，
那
首歌他们想要就是荣耀荣耀，就是把它重叠起来，荣耀第二句荣耀的时候再把前面那一句再加进来，
就叠唱，
对，
轮唱轮唱，
我感觉就是偏现代的一种唱法
啊。对，是的，
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就是在圣诗里边这样子叠唱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亨德尔的弥赛亚神曲里面多少是这样叠唱的，全都是他的作品基础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去听他的弥赛亚神曲整部里面，包括圣婴孩诞将啊，那个哈利路亚也好等等，他其实都是在叠唱，因为这个叠唱才会造成他的立体性，还有一个就是很丰富，所以就会变成如果是单人声就只声部来唱的话，不要乐器，只有一个钢琴，他也很丰富，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叠唱的话，你轮唱叠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比较单调。对，那另外一个就像你说四声部满载，那也可以，
对，
那也就不会显得，讲到亨德尔嘛，他的这些作品他里面很多都是复调，
对，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对，就感觉好像很多个人在对话。
对，
Mary刚才说这个荣耀荣耀这种呢，就一定要卡得很准，
是，
而且又一定要很精细，如果不清晰就非常非常打扰。
对
对，确实的，很重要的。对，
所以我想我觉得改也是可以改，
可以，
对，但是改起来的话就要让它怎么样能够更和谐
精细化，
对
对
对，
要精细化了。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以前其实我们谈论过的就关古典乐的这回事儿，因为通常古典乐的这个作曲家呀，他们在写的时候基本上是完成编曲了的， 所以我认为啊，你如果说是现代流行风格去改编或者说丰富古典乐，其实不叫丰富，是还原。
嗯，
对吧？通常我们所说的现代流行乐是非常简单的。
嗯，
啊，就不要说是单写一条主旋律了，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写几个和弦走向，然后你就往下顺着走了，就这样子的。所以呢，跟传统的古典的这种音乐，它的这个写作的方式以及它的这个编辑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与其你是说我改编了，那不如说是还原了，或者说尽可能的回到它原本它要表达那个东西去。只是还是能回到我前面说那个，是你能力有不有的问题，
对
吧？
对对对，其实一切的创作啊，我们如果从人来讲，就是技术能力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从属灵里面来讲，就是说上帝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
哎，对。
然后呢，很精准的把这个感动表达出来，我觉得可以，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对。
但是你要把它精准表达，又不可以没有技术，
是
因为你技术是跟，
对
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其实 Mary 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词曲的一些东西。哎，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再带一带。以萨华兹呢，这个作词者本身呢，他也被称为圣诗之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在此之前呢，教会音乐尤其是这个歌词内容是完全以诗篇为主的，
对，
它是在当下那个环境里，尤其是在传统那种敬拜模式里边，他觉得哎呀，我们的诗歌不应该就是这么死板的，就是不应该只是这么固定的几个曲调然后去唱诗篇的内容，应该加上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真理的理解和认识，能够类似于说用歌词再做一个解经一样，把圣经真理更丰富的展现出来。所以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然后呢，神也赐给他。所以包括《普世欢腾》等等这些歌都是他很早期的作品，但确实传唱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甚至有一次你知道吗，我自己开车在路上，我听见电台在播这首歌的英文版，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主持人是不是不知道这首歌在唱什么？当然有可能他也知道。
没有，其实因为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认知的。
嗯哼，
说实在哈，因为像我觉得最近这样在经常在一些小视频上面
啊，
很多那些场景或者一些的很奇怪，他们都会用一些
诗
歌的做背景，
对，
去贴上去。虽然他唱的是英文，
对对 对，
就是说那个平台他审核不出来，然后但是他却用了这样，但是其实是不匹配。
你说的是不是那首歌？
我
知道，
对，
好像我知道，
对，
而且用的场景根本是不
对的，根本是反着来的，然后很奇怪，他听的就是，他因为那个调是小调，对不对？他就认为好像
带来一种
好像比较
压抑啊，
压抑啊，悲
啊，
哎，对，
这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是的。
所以我发现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你看这些认知，他会扭曲了一些东西，
对，
然后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人的认知有限，然后加上人的能力有限等等等等各方面吧，其实就没办法把一些更好的东西去展现。
不过我也在想，哎，如果是保罗他会不会也说福音终究是传开了，就是也许有人听到了觉得，哎，这首歌有点意思，我搜一搜究竟叫什么，
我去听听，
对吧？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觉得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对，没错，
对，
没错。好吧，那我们都各自分享了诗歌，那接下来就文乐了。
好，那我来分享一首是英文的诗歌。这首歌呢，大家应该有很多人应该有可能会听过
，
叫 Mary Did You Know？ 那
Mary。
对 Mary， 我们这里的 Mary 你知道吗？ Mary 你知道吗？ Did you know？ 对，
yes,
那个这首歌是应该是比较国际上也比较出名的一首歌，还有每逢圣诞节，很多的歌手，很多的这些歌唱者都会唱这首歌，那我也尝试来去唱一唱。
好，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one day walk on water.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sav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 new? is try that you deliver, we soon deliver you.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give sight to a blind ma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calm the storm with his hand?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word with angel child? When you kiss your little baby, you kiss the face of God. Mary, did you know? Mary, did you know? The blind will see, the dead will hear, the dead will live again. The lame will leap, the dumb will speak, the praises of the that your baby boy is law of all creatio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ill one day rule the nation?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is heaven's perfect lamb, and the sleeping child you're holding is the great I am.
啊，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玛利亚》，
你知道吗？
啊，这个 Mary 呢，不是 Merry Christmas 那个 Mary， 是玛利亚的意思哈、啊，其实跟Mary 的名字是一样的，
对，
那其实指的就是耶稣的母亲。
对，
那到时候呢，我想把这个中英文的歌词呢贴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啊、
嗯，
听众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歌词。其实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就是从这个歌词里边所表现出来的，不仅让我们看见神要拯救人他的那个心意，就是拣选了玛利亚来做耶稣的母亲。
嗯，
更重要的是玛利亚他能够顺服。其实当我们提到玛利亚的时候、
嗯、
我们总是想到就是玛利亚对主说的那个我的心尊主为大，
嗯，
就是每次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我们为了迎接主我们预备了什么呢？玛利亚包括约瑟他们预备的是某种程度上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嗯，其实你知道里面有一句歌词 特别好，
是
在有一句说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 new、
嗯、
就是他这句话是对玛利亚说的，
对对 对，
很经典这句话，就是说玛利亚你知道吗，耶稣从你身上而生，但是他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对、
嗯、哎，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跟我们平时认知的就是说、哦、他好像是、圣母啦，
嗯嗯，
他好像比耶稣还大，不是哦，
对 对， 对，
他来也连玛利亚都有救赎的，
没错没错、
不是玛利亚生了他就怎么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分享这些圣诞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只停留在说啊，我们在圣诞节要唱这样的歌、
嗯、
或者说营造一种所谓圣诞节的气氛。
是的，
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于说透过这些诗歌让我们重新的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嗯、
以及是想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来，他在将来也要带我们回天家。
嗯，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